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篇。这个系列乃是说到为着基督身体之建造十大紧要的一。这个李弟兄在他的执事里，特别是到了1994年，看见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着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神成为人是借着他的成为肉体经过过程，人成为神是借着人经历神生机的救恩，一步一步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至终啊，我们就在生命性情与这个不在神格上与他是一模一样。这样神成为人，人成为神，所产生的就是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那李弟兄在94年呢，就写了一首诗歌，这可以说李弟兄这份的执事，这个最精粹、最拔高、最忠心的一首诗。何大神机，何深奥秘，神竟与人联调为一，神成为人，人成为神，天使世人莫测经纶，出自神的心爱美意，达到神的最高目的。第二节，神成肉身来做神人，为要使我能成为神，生命性情与他同类，唯我无份他的神位，他的属性变我美德，他的荣形在我显活。第三节，不再是我单独活着，乃是神我共同生活，并与众圣神里配搭，建成三一宇宙之家，且成基督生机身体，做他显身团体大器。第四节，最终圣城耶路撒冷意象启示及其大成，三一之神三部分人，永世对偶，世人又神，这个神性人性互为居所，神的荣耀在人显赫。这一首诗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人人要会背，因为太精粹太精粹，因为太拔高太拔高，因为也是实在是太忠心。主的恢复从1994年神圣启示就达到高峰，主的仆人这个从94年一直到他的离世3年半，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带给主的恢复是太大的一个祝福。今天你我都要留意在那一段时间主仆人所释放的重要的信息。我先要这么说，在96年这个夏季训练后，我们台湾有10位的同工啊，在坐在李弟兄的家里，他呢在对我们说了一段话，他说他有观察到这3年多台湾的同工们并没有那么在意他的信息，这使他非常受搅扰，因为他知道这3年多的信息是为着预备心腹结束这个时代来迎接主的回来，所以他郑重提醒我们务必留意他这个从94年这个以后啊所释放的信息啊，鼓励我们要进入新时代，学习新语言来操练新实行。可以说从94年开始到他离世这3年半，所有的信息极为关键极为重要啊，这个你我都需要出一切的代价竭力的来进入。那这一次的系列，这一个系列呢是95年他所释放的，这个而且呢你注意这个题目，讲到这个十大的紧要的一啊，它是有目的的，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我忽略，你我不在意，你我轻视，或者你只是一般的看待基督的身体啊，难得建造。基督的身体不能得到建造，心腹就不能预备好，主也就不可能回来。这个时代实在是 对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渴望主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渴望基督的身体要得着建造，心腹要预备好。那注意了，这个偏题就点出为着基督身体之建造十大紧要的一。那这个十大紧要的一呢，就有十个点。第一，就是一本圣经，然后呢一位神，一位基督，一位灵，一个生命。那主的仆人特别点出这五个是一组，乃是因素，那就会带进啊后面五个，就是一个救恩，一种生活，一个见证，一个身体，一座城，就是一个终极的完成，新耶路撒冷。这个基督的身体要被建造，新耶路撒冷要终极完成，这个五个因素带进五个结果，点点关键，点点重要。我相信在昨天释放信息的时候，弟兄有点出先讲一本圣经，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啊都有这么一本圣经，我们的圣经和他们的圣经是一样的吗？当然你不能说圣经是不一样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啊，这一本圣经啊，乃是独一的启示，或者这么说，乃是啊独一的来启示啊神永远的经纶。这个人人都有圣经，但是呢，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帮助我们来摸着啊圣经这个独一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圣的启示是一贯的。如果你这个忽略这个启示，你手中虽然有圣经，那个圣经对你啊难说它是神的话。第二，这个一位神，一样的，这个你我都信神，人人都有都信神，所有的基督徒都信神，但是啊有多少人留意这一位神有他神圣的经纶呢？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似乎啊也像外邦人一样，他们对神的观念呢、啊、就是福利平安的观念，有难处了找神，神帮助他，他感谢神啊、甚至啊有一点的捐献啊、如果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啊，哎，他就这个不聚会啊、他也就这个否定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的神对你对我和啊这个一般外邦人求签拜佛他们所信的所谓的神明是一样的吗？当然你说不一样，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好了，你认识神的经纶吗？你知道神有一个经纶吗？哦，主耶稣啊，求神怜悯啊，叫我们真是要注意到神的经纶。好，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这个第二篇信息啊，来看到这一位基督。那注意，我们这个篇题啊，说这个一位基督啊，是那追测不尽的一位。好，今天讲到基督徒，我们都信主了，我们也都相信基督，但是你的基督和保罗的基督是一样的基督吗？当然你一定会说当然是一样的啊。虽然是一样的基督，但是保罗所享受的基督和你所享受的基督是一样的吗？你我都要谦卑了，哎呦，我们是差太多了。好了，这一位的基督，保罗来形容他的时候形容他是追测不尽的一位，主的仆人李弟兄来形容他的时候还用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这一位的基督 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都是同一位基督，但是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是不是一样的呢？对保罗来说，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哎呀，对于保罗啊，这个他宝贝的不是外面的学问、财富、地位，他所追求的不是这个地上的人所羡慕的，他所要的，他所渴望认识的，就是这位追测不尽的一位，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甚至为着追求他，为着更多的认识他，他亏损万事，亏损万事。这好像啊，这个赌博一样啊，有赚有赔。他认为啊，这个他宁可啊亏损万事啊，把它看作粪土啊，为要赢得基督。今天好像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很盼望我们一面呢、啊、有外面的财富、社会的地位，然后我们一面呢、啊、也希望我们信主啊过很好的教会生活。但是在保罗不然呢、啊，他是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而甚至啊，他说这个他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来磨成他的死。而且保罗有这个灵，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就是向着这位他所羡慕的、他所宝贝的、追测不尽的一位啊，他要竭力追求。那我们愿意在这一次的聚会中，弟兄姊妹要留意，对保罗来说，他要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来传给外邦人。这位的基督不光是他经历的，不光是他享受的，并且也是他所传扬的。如果你我享受他丰富，我们就被他的构成有多丰富。如果我们供应的丰富，人家被他我们所被我们供应的人来啊，被他构成的也有够丰富，这样我们就会渐渐长大，这个达到一个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基督的身体才有可能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认识这一位的基督乃是一位追测不尽的丰富的基督。那这个第二篇的这个题目啊，大家注意哈、啊，一位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一位，我们后面有个括弧一，就说到十大紧要的一，光光这个题目讲两篇信息啊。当然我们知道啊，神的整个的计划、神的整个经营全部都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啊。那这位的基督实在是一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追测不尽的一位。那我们这一次啊，一共有两篇信息。那主的仆人在95年在写这个纲要的时候，他的负担就是要把这一位的基督从已过的永远写到将来的永远啊。这个从已过的永远他是怎样的一位，然后写到将来的永远他是怎样的一位啊，把这样一位的基督启示在我们中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意这个信息，留意这个信息。好，现在我们来看纲要，从第一点到第三点是永远里的基督，或者说在永远里的基督，永远的基督。第一大点，基督是神永远的独生的儿子， 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这个在召回的历史上，有人对基督神的身位啊，认为在已过的永远，或者这么讲，在某一个时间里啊，他不是神啊，这个是经过了怎样，他成为神，这个是一个异端。那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神呢，这个基督是永远的啊，是独生的儿子，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你看我们这里所列的圣经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牢牢记住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讲到这个太初啊，就是讲到已过的永远，他不是到了什么时候他才是神，他是从已过的永远，无始的太初，时间都还没有开始，在已过的永远，他就是神啊。而且这里的说啊，太初有话，你在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写的话也是重述相同的话，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看见过啊，亲眼注视过，亲手摸过的啊，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你看啊，无论是约翰福音的开头，约翰一书的开头，来论到这位的基督啊，他就是那个永远生命的话，他就是话啊。而且非常奥妙的，这个在约翰福音写这段话的时候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有话，然后话与神同在。讲到 与神同在，你似乎会感觉到是不是两位啊，但是又说到话就是神，再来要加强语气说，这话太初与神同在。好，当然这里就是论到神圣的三一了啊。神圣三一的身位是非常的奥妙，在上一篇的信息里弟兄已经提到，我们不在这里重述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话就是神，这位的基督就是神。而且罗马书九章五节说啊，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他就是神。好，然后呢又说到他是独生的儿子，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哎，这个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主嘱咐门徒们要使万民去做他的门徒，要把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到了马太二十八章末了，这个神圣三一的我们用这个身位啊，这个才被启示出来啊。一位神他却是有三方面的讲究啊，这个三呢、啊、是有分别的，却是不能分开的啊。那这位的基督啊就是子啊，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第二大点说他是自由拥有的，并且在永远里与父和灵互相内在。第三，他与父和灵乃是唯一的神。其实在上一篇信息已经提到了，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这位的神啊，在数值上他是一，事实上啊他是三一啊，父子灵啊乃是一位神。 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都有圣经很明的说，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啊，那这个又有这个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他的讲究是什么呢？是彼此互相内在，就像主对门徒们说：“我在我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个神圣的三一啊，是彼此互相内在的，啊，他和父和灵。他与父和灵乃是唯一的神。好，这个前三个点呢，乃是说到永远的基督。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大点。第四大点呢，就说到在创造里的基督。好，第四，他是创造者，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并且将要归于他这承受万有者做产业。好，他是创造者，请大家留意这个希伯来书一章第十节，啊，那里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诸天也是你手的工作。所以无论立地的根基，无论是诸天，都是我们基督他手中的工作。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这个经文是很直白的，说到万物是借着他成的，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这个成的就是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呢，这个经文又说，也是在他里面得以维系。他不仅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更是万有的中心，万有是靠他得以维系。今天我们看这个宇宙浩瀚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维系的力量啊，万有啊都是在他里面得以维系的，并且将要归于他这承受万有者做产业。好，哥罗西书啊一章第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啊。然后希伯来一章第二节下半说，神已立他做承受万有者，也曾借着他造了宇宙。所以他不仅造了宇宙，他不仅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万有的中心，万有是借着他得以维系，甚至这个整个万有都是将来要归他来承受的。好，现在我们往前到第五大点。第五大点进一步的说到在时间里基督的成为肉体啊。好，在时间里他借着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就是一个兼有神性和人性做他性情的神人。这个是非常的奥妙啊，因为在基督的成为肉体以前呢，宇宙中有神，在地上有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里面有神啊。稀奇的就是神在他的经纶中，在时间里化成了肉体，他亲自成了一个人啊，兼有神性和人性，他就是太初就有的话所成为的肉体，他有神性。那个肉体啊是连于人性啊，在他里面神性和人性啊连结调和成为一，并没有产生第三性。第六大点，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我们都知道这个既是人就是受造者，但是稀奇的这里哥罗西一章十五节下说，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哎，就着他的出生不是两千年前出生的吗？怎么在这里说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呢？ 我们呢、啊、有时间的因素，但是在神看只有事实，他没有时间的因素。很明显的，我们举一节圣经，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到基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这里同样有这个话啊，就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作为神的羔羊啊，这个被杀是在啊近2000年前，但是圣经竟然说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在圣经里头神没有时间的因素，他只有事实啊。第七，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哦，这个神荣耀的光辉啊，就好像这个太阳和太阳的光线啊，神的荣耀就像太阳，人是不能够就近，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啊。但是那个他这个太阳的光线呢、啊，却是临到了人，就成为我们呢、啊、生活不可缺少的。这个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啊，他是光辉啊，他是光辉，把神的荣耀啊显出来，将神的荣耀啊临到我们。他也是神本质的印象，这个本质的印象就像这个印章的图像啊，弄个把这个印章啊盖在纸上，这个纸啊就显出啊这个印章的那个图像印象啊。就神的荣耀来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就神的本质来说，他是神本质的印象。好，第八点，他是神的具体化身。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成为肉体啊，神格一切的丰满，这里的神格就包括父子灵，一切的丰满就是有形有体的。这个有形的有体，有形有体啊，就是指着基督所那个成为的这个肉身啊，这个肉身啊就是一个有形有体。神格的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也可以这么讲，当他还没有成，当三一神还没有来成为肉体的时候，神格的丰满啊只是没有形体的，是居住在神永远的话里的。但是当基督的成为肉体，神格一切的丰满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好，第九，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是不能看见的，但是感谢主啊，他是神的爱子，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他是神本质的印象，他就是神的像。我们要说明一下啊，在恢复本里头也有注解说，这里的像啊，不是指这个物质的那个形状，它乃是指着神的所事，在他一切的属性和美德上的彰显。就像保罗说他要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也是指着这个神一切属性和美德上的那个彰显说的。基督就是那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好，从这个第五大点一直到这个第九大点，第五大点到第九大点乃是说到基督的成为肉体啊，在这一段的话里，你读出他有神心，他有人性，神性跟人性的调和，然后在他的人性里把神圣的属性彰显出来。好，这是他的成为肉体。好，再往下我们来看第十大点，他在他的人性里活在地上，彰显神达33年半之久，他是神显现于肉体。好，这就是他的人性生活。请注意那个他在他的人性里活在地上，活在地上啊， 这就是人性生活。他的人性生活啊，就是神显现于肉体。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他显现于肉体啊，这位基督啊，他显现于肉体啊，他在地上过一个彰显神的生活啊，他把神啊活出来，这个在他身上活出了一个芬芳的美德啊，这个芬芳的美德是神圣的属性在他人性中的一个彰显。这个在昨天的信息弟兄也有点出，他的人性生活啊，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为着神行事，神总是在他的生活中，他是把神啊彰显出来。这一位在地上他过的生活跟我们过的不一样啊，他总是啊不凭着自己说什么，也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他只寻求父的荣耀，他只寻求父的意思。他在地上过了一种的生活啊，把神啊彰显出来。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七节那里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个因父活着啊，非常宝贝，亲爱的弟兄们啊，姊妹们啊，就我们的领会啊，父差他来啊，是来成功救赎。当然这个说不能说错，但是他自己说啊，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他在地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就是他的人性生活。曾经啊，主的仆人这个也在想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这个在地上要经过这个33年半的人生呢？弟兄姊妹，如果他来仅仅是为了成功救赎，神来成为一个人，立刻就是一个成年人，立刻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不就是把救赎成功了吗？那他地上的人性生活33年半到底是什么故事，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哦，到了有一天主的仆人非常清楚啊，这是他极大的成就，极大的成就。神造人啊，就是一个目的，人要有神的形象，要有神的样式，神的目的就是要人来彰显神。人在自己里是不可能彰显神啊，最多就是道德，一般人所说的道德。但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他过了一种生活，不是仅仅所说的道德，是有一种芬芳的美德，而这个芬芳的美德是跟那个神圣的属性有关的。那个创世纪一章，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个形象啊就连于神圣的属性。神是一位爱的神，光的神，义的神，这个圣的神，这位的神是爱光圣义的神。所以今天啊，这个人啊，这个会有一种啊，这个像这个爱光圣义的这个，因为我们是照着他这个属性造的嘛，所以我们会有这个他的一个相片。但是呢，我们不是他的本身，对不对呢？因为神造人啊，不过是来做容器的。我们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是为了来盛装神的荣耀的，我们是个器皿。那主耶稣活在地上呢，他就是啊这个因父活着。他一天24小时，他是时时刻刻就连于神，来活神，来彰显神。我还记得这个94年啊，当神圣的启示达到高峰，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有一些的弟兄们坐在李弟兄的家里，他和我们交通到异象的高峰和基督身体的实际，特别讲到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他就点出来了，这个 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不凭自己活乃是向神活的生活。当时啊，主的仆人也就光照我们，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你们没有一个人呢、是过这样的生活，99%都没有过这样的生活啊，即便有1%啊，也是不清不楚的。哦，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千万不要称意今天你我的生活过得很好，其实我们差得很远啊。你看见这个意象的高峰，看见这个启示的高峰，我们就要学习啊，来过一种的生活。而这一种生活啊，其实你也是无法过的啊，需要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啊全备的供应，好叫你我能够活他，能够显大他。这个主的仆人在他执事的末了，关于这个神人生活有很多这个宝贝信息的释放啊，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基督在他地上的人性生活是成就了一个原型，然后呢在他的救恩中，我们这般得救的人呢，他渴望的就是要在我们里面进行他的大量的复制。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留意他在他的人性生活活在地上彰显神达33年半之久，在这个33年半中间，他是神显现于肉体。好，第11点，他是神忠信的见证人，他是真正的把忠信的来彰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很多懂得的人，我们知道的人，我们今天还没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是那么忠信，但是他是忠信的见证人。第12，他是神的帐幕，做神在人间可移动的居所。13，他是神的殿，做神在地上建立起来的居所。在约翰福音1:14，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在和合本还有很多英文的版本都是把它翻成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住这个词是啊帐幕的动词形态啊，你必须翻成直达帐幕。如果你不翻成直达帐幕啊，你把一个重要的启示丢掉了。他在地上，他就是这个神在地上在人间可移动的居所。然后呢第13啊，他还是神的殿。约翰福音2啊，主对啊想要害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乃是指着他要受死然后啊得荣耀来说的啊，乃是指着他的身体要经过过程啊，拆毁的是他物质的身体，然后呢复活的是得荣的身体，是啊奥秘的身体啊。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的殿，他来作为神在地上建立起来的居所。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无论是移动的也罢，无论是被建造也罢，他在哪里神就在哪里，他就是神活在他这个肉体的这个帐幕里啊，这个作为啊人可以来就近他，可以被带到神里面。然后第14，他是世界的光啊，那个的的确确他来了就是有光发现啊，有光就发现啊，他就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8说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的背景的故事啊，是一个行淫被捉拿的人啊，这个人要试探主耶稣， 试诱主耶稣，就说关于这个人，摩西的律法说是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你怎么看？这个他们的目的啊，是来试诱耶稣。如果他说该打该定，该被打死，你不是说神爱世人吗？啊，你说不要被打死，哎，那你就犯了摩西的律法。结果主耶稣啊没有中计了，他就低下头来，弯下腰在那里画字。那这个他们就极力的一再的就问他，那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哎，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从老的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请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啊？他在哪里，光就在哪里啊。光没有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啊都是很强的啊，他是错的，他是该被定罪的，你呢？感谢主，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应该要跟从他来得着生命的光。好，从第十大点到十四大点都是这样，都是讲到他的人性生活，活在地上，他活在地上他彰显神，他活在地上做神忠信的见证人，他活在地上是神的帐幕，也是神的殿，神 就在他里面啊，人就近他就可以碰着神，然后他也是世界的光，使人能够得着生命的光。第十五大点，他经过包罗万有的死，借此他定死撒旦、古蛇、罪、世界、堕落的人同他的肉体，旧造由堕落的旧人所代表，以及律法及其规条，为着完成神永远的救赎，并从他人性的外壳里释放他神圣的生命，好分赐到信他的人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是说到基督的死，他的死也不是一般的人领会，仅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在主仆人的信息里点出啊，他钉十字架是有七重的身份的。第一，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罪性和罪行。第二，他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化成了肉体啊，这个肉体啊只有罪之肉体的这个样式啊。那他成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是为了对付我们的肉体。第三，他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这个人啊，人是旧人，来定罪了，叫我们的罪人旧人呢、啊、与他同定十字架。第四，他是受造之物的守身者啊，就他是受造之物的守身者，就涵盖所有的受造之物啊，他是第一，他就是全部啊，来啊对付啊整个的旧造，使万有来与神和好。然后第五，他是铜蛇啊，这个蛇啊就是说到这位撒旦啊，但是呢他只是铜蛇，他是铜蛇，没有这个蛇毒啊，只有蛇的样式啊。那他是铜蛇啊，就是来对付撒旦同其世界啊。第六，他是和平的制造者啊，这个他废掉了这个规条中诫命的律法，要将这个犹太人、外邦人这个分裂的、这没有办法相合的这两班人，在基督里，在他自己里面来创造成一个新人，来成就和平，他就是和平的制造者啊。然后最末了第七啊，他乃是一粒麦子，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我们许多的子粒啊。他的死了释放就是神圣的生命啊，透过他这个人性体格的这个裂开啊，神圣的生命从他里头释放出来，为着呢要结出许多的子粒，为着要分赐到相信他的人里面。好，我们再往前来看到基督的复活。第十六大点，他从死人中复活， 借着他的复活，在他的人性里标出为神的长子，成为赐生命的灵，并且以他复活的生命重生所有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所拣选的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从死人中的复活啊，是一件大事。这个复活啊，跟啊我们旧约里，或者说在新约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死，拉撒路复活，那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指着人活了，你这个天然的人啊活了，还是你这个天然的人，他不是的。基督这个死，他从死人中的复活啊，这里我们纲要写得很清楚，借着他的复活，在他的人性里标出为神的长子。这个罗马书一章四节啊，或者我从三节说好了。这个论到神的儿子呢，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第四节按着圣别的灵来说呢，他是从死人中的复活，以大能被标出为神的儿子。甚至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他引用诗篇第二篇上所记，就是论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圣经有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太奥秘了。这一件事啊，感谢主，因着保罗竭力的追求基督，保罗把他读出来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就着他的神性来说，他从已过的永远，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借着复活来生出神的儿子。这里讲生出的神的儿子，必定是指着他的人性来说的。就着他的人性啊，就着他的神性来说，他原本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经过过程。但是就着他的人性来说，啊，感谢主，在他的经过死而复活，这个他的人性啊，被啊这个他神性的灵啊来标出他，也可以说被这个标出的灵啊将他标出啊这个为神的儿子。那多说一点，就是他的人性啊在这里就被神性的灵来浸透浸润标出啊这个出生为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啊，因为我们众人都与他同时出生，在彼得前书一章说感谢父使我们啊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我们什么时候出生呢？我们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与他同时出生的啊。这个在地上啊生产啊，那个我也不知道人啊最大的最多的记录是几胞胎啊，从现在来说这个三胞胎四胞胎五胞胎就已经很特别了。那主耶稣那一次的出生啊啊，千千万万亿万的神的儿女啊在那一天啊同时出生。我们都以为啊你信主的那一天才重生，但是神没有时间的观念啊，神是说在基督复活的那时候那一天呢，我们就与他同时出生了。他出生为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我们出生为神的儿子是神的众子啊。那我要点出的就是他那个出生是把他的人性拔高了，把那他的人性啊被标出的灵啊这个拔高到一个神独生子之长儿子的名分里来出生为神的长子。哦，这不是一件小事，求神怜悯我们要看见这事啊。这个不是仅仅啊他经过过程这个出生这么简单啊，没有他经过过程在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与他同时出生，我们就成了神的众子了。哈利路亚。 好，不仅如此，他也成了赐生命的灵，因为经上说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并且以他复活的生命重生所有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所拣选的人。好，这个昨天信息弟兄都有提到，现在我们来到第十七大点，就来到基督的升天。第十七大点，他升到天上，并且在他天上里得冠冕并登宝座。什么叫做基督的升天呢？很多人仅仅是很天然的想法，哦，他升上高天了。你有没有一个领会，基督升天是他的就职大典呢？你有没有一个领会，基督的升天是登宝座得冠冕呢？哈利路亚！今天呢，求主怜悯啊，我们必须来看见基督的升天，它不是一个事件，它是登基，它是坐宝座。就像在美国啊，选总统 选上的和登基的和这个就职的不是在同一天的。好，基督的升天呢，就是他的就职。所以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啊忽略了基督的升天，他继续有他天上的职事。很多人很粗浅的领会啊，今天基督啊就在那里等啊，等到有一天呢、啊，这个撒旦来做他的脚凳，啊，基督不是那个消极的等啊，他是积极的来执行他天上的职事啊。你看，这个美国总统一就职啊，哦，有很多的政策，有很多的这个策略，他是就职啊。同样的，基督的升天啊，他是就职啊。难怪哥罗西书第三章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啊，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啊。你看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常常被地上的事啊困扰。有人出不来啊，你如果一天出不来，两天出不来，三天出不来，你再搞久，你就成了神经病了，成了精神病了。哦，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地上啊没有什么，不要说啊，没有什么可爱的，也没有什么可悲的，是不是呢？心啊转向主，从地转上天，从啊这个属地的，甚至不管是、啊、成功的、失败的，啊，这个令人愉悦的，或者说是令人悲伤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在上面的事。而且特别说，在那里有基督，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那里就职，他在那里尽他天上的职事。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留意，基督升天，他乃是就职，他乃是登基啊，他乃是坐宝座。好，这里列了他十项的身份啊。第一、第二是一组，第一，万人必万有的主管理全宇宙，啊，《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他借着耶稣基督夸父里头的夸父是这样说，他是万人的主，啊，他是主。第二，基督神的受膏者，已完成神的经纶，在《使徒行传》二章第三十六节，当彼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特别说到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哈利路亚！我要把主仆人的在这里的一个注解念给大家听。这里说，主是神，一直是主，但主是人，他是在复活里将他的人性带进神里面以后，才在升天里被立为主。同样，他是那所他是神所差所高的一位，生下来就是基督，但连这样的一位也是在他的升天里面才正式被立为神的基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在神的经纶里啊，是要把人拔高到怎样的地位地步。神 不是仅仅要神来做主，神啊乃是要在他的儿子里啊，在成为肉体里所穿上的人性里，经过过程死而复活啊，升天啊，今天做宝座的不光是神啊，他乃是人。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他是那人神所高举，他是那人神所高举。 Amen。 哦，这个跟你有关啊，跟我有关啊，这个在神的经纶中，神要把人带到何等的地步。哈利路亚。然后第三第四是一组地上君王的元首啊，第四所有信他之人接受他们一切的救主，也就是说他是元首，他也是救主。我读一下圣经给大家听啊，启示录啊，他是元首，对不起，我刚刚还没读完啊。地上君王的元首安排世界局势和神所拣选之人的环境，使他们能蒙他拯救啊。然后接着说，他是所有信他之人接受他们一切的救主，他是元首也是救主。我们能不能分别呢？元首跟救主为什么是一组呢？因为元首就安排一切的环境，好叫他能够将救恩啊带给人。所以想想看，你得救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啊，他是不信的，他是无神论的，但是因着神主宰的安排啊，调度，哎，到了美国他就信了耶稣了。还有的人呢，我也认识一个非常刚硬的人啊，冷血，而且呢他认为人死了就像杀鸡一样，就走了，这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他不怕死，所以跟他传福音他不要。但是即便像这样，我也很稀奇，因为我参加福音聚会啊，听见他的见证，就像这么样的一个人，会借着一个仅仅是这个胃出血啊，开刀止血，然后缝合之后呢，哎，这个当他去缝合好的时候，有师母们去为他祷告。哎呀，他心里都说很烦啊，哎呀，这个他不好讲，因为人来看望他不好讲啊。他说我才不要你们祷告了，就回去。这个不料伤口没有愈合，这个第二次进来啊，师母们又跑去祷告，因为他的太太是姊妹嘛，师母又去祷告了。那去祷告的时候啊，他还是很烦，但是人是客人来啊，他又不好意思啊。这个最后呢，这个没想到他第三次又进来了。第三次姊妹们又来祷告的时候啊，他里头啊，他自己做见证的说，他说我眼睛就潮潮的了啊，他说我不用你们祷告了，我自己祷告，如果这一次我祷告神啊就让我不再进来了，我就信耶稣。你看看这很奇妙嘛，这么一个冷血的，这不在意的，连死都不怕的一个人啊，神就把新奇一点的环境啊，他就转向神。第五，召会的头照顾那做他身体的召会。第六，在天上神的面前做辩护者，照料他肢体一切的案件及需要，并且由他的灵实化为在他肢体里面的保惠师。一面他是召会的头，来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来照顾召会，保养顾惜召会；一面呢，他在天上做你我的辩护者。我们常常失败啊，但是他替你辩论了，然后他另外一面也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好，翻过来啊，第七，属天的执事将天供应到他的信徒里面，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国民。第八，诸天里尊荣的大祭司照顾他信徒的需要，并为他们代求且拯救他们到底。这两个可以视为一组啊，基督是属天的执事啊，正在服侍我们，将天供应到我们里面，同时他也是大祭司啊，一直的为我们代求，要将我们拯救到底，就是拯救到全备，拯救到 拯救得完整完全，拯救到极致，拯救到永永远远，这是他今天做我们的尊大的大祭司。然后第九、第十、第九，他是新约的中保，以执行这新约，这新约由他借着他的死遗赠给他的信徒。第十，更美之约的保证，新约因着基督的死就成了新遗命啊！感谢主，他是新遗命的中保啊！这个遗命啊，就带着这个遗命里头所有的遗赠啊，都给了新约的信徒，是借着这位新约的中保把这个新约来遗赠服侍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享受新约做内容，同时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保证。哎呀，太好了，基督天上的执事里啊，他有这么多宝贝的身份，他是主，是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也是救主，是头，在天上为我们做辩护者，同时呢也由他的灵实化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然后第七，他是属天的执事。第八，他是诸天里尊大的大祭司。第九，他是新约的中保。第十，他是更美之约的保证。好，那今天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那简单的复习啊，这个一共有从已过的永远到基督的升天，一共有七个段落啊。我们简单记一下，在永远里的基督，在这个创造里的基督，在成为肉体的基督，在人性生活里的基督，在钉十字架里的基督，在复活里的基督，以及在升天里的基督啊，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丰富超绝啊，实在是追测不尽，我们要好好的来享受他，被他构成，好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